其实今天的课程的题目叫做有效的创造力，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了，哈。我们有很多的身心灵成长的课程，那也有很多生命教育的课程，但是生命教育的课程也好，成长心灵成长课程也好，它告诉你的大概都是精神上的一个学习嘛，哈。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既有一个创造有效的创造力的话，那么他就会见即履及，对不对？比如说我有创造力，那么在我的人生当中是不是走得可以非常的实际，然后非常能够去创造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物质的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一旦有创造力，那么空虚的感觉、寂寞的感觉、没有爱的感觉就会全部都消失掉了。所以谈到有效的创造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它比说不定是比生命教育还要更重要。因为生命教育可能告诉你怎么样爱人，怎么样在自己生命中找到爱，可是就算你找到爱，可是如果你没有着力点，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个踏实的感觉，没有那个成就的感觉，没有你有兴趣而能把它完成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你的人生的话，它还是没有一个着力点，这样子。创造力的话，我的定义很简单，我的定义就是它能够在一个困难当中去找出一个非常好的 solution 出来。那我说有效的创造力跟创造力是不太一样的。创造力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有提到嘛，哈，疾病就是一种创造力的表现。那甚至于比如说车祸啦，或者是灾难啦，或者是我刚提的那些困难的例子，哈，它仍然是一种创造力，是你创造出来的，不是别人给你，也不是别人伤害你的，是你创造出来的。那如果我身边的所有的跟现在不同的环境都是由我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那我们要看的就是什么是对你来讲是一个美的追求、爱的追求，是一个灵感的接触，是一个艺术性的创造，好，是一个更有灵性的一个创造。我想这个部分我把它归纳成是有效的创造，这样子。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细胞，那我们的细胞都属于我们的，可是呢，我们的细胞每一天都在新陈代谢，有很多受伤了，有很多死亡了，有很多凋谢的，它不断在流动，可是它不断的因为它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它们的死亡跟重生，让我们维持一个身体，而因为我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一直在体验我人生当中的经验。那我们知道我们有内在，对吗？那我们的内在呢，它在同时间呢，它也一样创造出很多的身体。那因为时间是一个幻象，是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对内在来讲，它好像是我们人拥有一个身体一样，它透过不同的细胞、不同的人的转世经验，它不断在组合它自己的思维跟它的创造力，对吗？你这样讲好了哈，对比较高我来讲，或者是前我，或者是内在的自己来讲的话，那他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经验，所以他组合这些人生经验，让他在各方面能够更加的完整，甚至完整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脱离这个物质世界，对吗？你透过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然后很多生很多世，然后呢，你有很多的各种经验。那对内在来讲的话，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些事的经验是怎样，那一世的经验是怎么样。可是你们的所有的经验，所有过去的事情，不是都在他的范围里面吗？所以他可以组合他吗？好，那你现在不管你现在几岁，假如说你现在是50岁或60岁，那这个50-60年当中曾经有过的经验，是不是形成你能够组合的一个要素？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是我以前有过学过什么？比如你现在会游泳，那是因为小时候学过游泳吗？你会煮菜，是因为小时候曾经你有几次煮菜的经验吗？你会做什么事？你会全部都是之前的经验，你可以拿来 到现在来做一些组合，对吗？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做假设我现在要做一幅画好了，那我以前学过美术，那我可能把它拿过来用，我看过人家的画展，我把那个概念拿进来了，是不是？所以你是不是利用你在这一辈子当中曾经有过的经验，在这一刻组合变成一个你现在的创造力的一个基础，是吧？好，那你现在作为你的这个人格，比如说我叫索菲亚，我叫玲珑，好，我叫 Charles， 那我不管叫什么名字。根据赛斯在早期课第三册他120节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你存在没有错，可是你是统合所有你存在的曾经存在过的人格，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变成一个次人格，而这个次人格他的任何经验，他的任何想法，其实是利用你这个主人格的经验来表达。那你这个主人格，比如说我叫 Charles， 我这个主人格呢，是我所有的人格当中胜出的，胜利的胜，胜出的一个人格。而这个胜出的人格叫 Charles， 它代表我所有潜在的次人格以及我的内在，它选择我现在这个胜出的人格当做一个主要的人格来创造。可是我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包含我其他的次人格？有。有没有包括我内在的一些能力跟他的经验？有。所以我在创造这些我的次人格，我的内在的能力放在哪里？放在我的潜意识里面跟无意识里面，是吗？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统称叫做你的灵感，你的灵感。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习惯的用我现在学过什么，我知道什么，来当做我要做事情的一个参考。可是问题是在于，你这个人格的本身，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在你的潜意识的门把上，你其实挂有所有你曾经转世过的经验的各个自己的经验，变成你可以应用的一个部分。而事实上，你的创作，你从来没有真正考虑到你的灵感的那个部分。可是真正最好的创作，最优秀的创作，最动人的创作，最高的艺术，它从来都是来自于灵感，并不是来自于你自我的脑袋里面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有效的创造力以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跟精神去讨论它，因为它真的很有用，而且会真的很棒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来归类一下，在我们在做有效的创造，为什么我提到有效的创造，还是再讲一次，所有的东西都是创造。好，那烦恼担心不是一个有效的创造力。我们从小到大都在烦恼，从开始认识字或者认识世界以来，爸爸就跟你讲说，你就要好好考试，你就开始烦恼考试，对吗？你烦恼了半天，我们都一直长期的常年的累月的处在一种不安心烦恼的状态里面。我们总觉得我应该有一个 solution， 什么时候让我真正能够放下烦恼，大安心大自在，然后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但是如果快乐不是存在现在，那快乐会存在哪里？会存在任何一个哪一个 moment 吗？但是你的每一个 moment， 其实它有每一个 moment 的困难跟难点，对吗？我退休之后，我怎么样之后，我就可以怎么样的生活，是这样子吗？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做到。好，如果结了婚以后，有先生照顾我就好了，是这样子吗？不，你跟先生在一起，有先生的烦恼啊，有了孩子，有孩子的烦恼啊，退休有退休的烦恼。所以在每一刻，你其实都可以快乐。但是，假如你有烦恼跟担心的时候，你的精神就无法集中，因为你的大部分的集中力或者是你的意识的焦注会被那些烦恼占掉一大部分，因为当你在烦恼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专心。所以烦恼跟担心，它其实不是一个有效的创造力，而恐惧跟害怕也不是一个有效的创造力。你在害怕，你哪有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出来？你卡在难题里面，不会是一个有效的创造力。我说的卡在难题的意思是说，你在我刚刚提到那个白熊理论嘛，我叫你不要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那问题是，假如你不去想，假如说你没有人跟你提这个问题的话，你根本也连白熊都没有想，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因为卡在问题里面，所以你看你移不到移不开你的焦点，所以你会是一个 无效的创造力，因为你没有其他的答案啦。卡在那个地方的意思是没有其他的来源，或者是我说的灵感的信息你说不到，内在的信息你说不到。好，那像我们在刚才聊天的时候就提到那个例子，你到了一个房间里面，那么虫每个人的虫都被抓出来，那它其实是你内在的信息。好，现在问题是在这个内在信息，我怎么样让这个内在信息让我不要卡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它是可以出去的。好，然后抱怨跟寻求认同是不会有，是一个无效的创造力。为什么说抱怨跟寻求认同不是有效的创造力呢？比如说我现在婚姻出了问题，那么你会找一些闺蜜啊，同样婚姻有问题的，跟她抱怨，哦，她最能够同情你，对不对？然后她会直接说，哦，对嘛，这就是这样子，这个人怎么样怎样？那你是不是一直在加强你原来的那个不愉快的信念？你会觉得说，本来就是这些人就是不好，是不是？所以你会被卡在里面啦。你去寻求认同，去寻求抱怨，是不是把你原来那个不良的创造的结果？变成把它加深、加强、巩固。所以我们在讲说宣泄是 OK， 后面我们有谈哈，就是我今天去宣泄我的情绪是 OK 的，但是你要了解到，那个只是宣泄，真正你还是回过头来，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这个角度来。好，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对某件事情的怨恨，比如说对某某种族的怨恨，好了，好了，到一个程度哈，你去跟这一群人，比如说仇视黄种人的团体，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啊，这样黄种人就怎样怎样怎样，好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看到黄种人就越看越讨厌的，因为你会被一直在加强他嘛。但是现在被说你没有其他的 solution 或没有其他答案，你等于会困在里面。但是一开始去寻求宣泄的时候并没有问题，就好像赛斯提到说，只要你身体不健康去看个医生是应该的。好，如果说你的需要维他命去吃个维他命是 OK 的，但是不要变成一个长期的行为，这是我们在后面有提到的。好，但我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寻求认同，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它会，比较讲好了，怨恨男人的妇女结在一起会不会都在批评男人？会吗？然后你听多了这些东西，你觉得你最后你会相信什么？男人都不好。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不见得嘛，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家庭快乐不得了，他会跟你讲，哦，不是这样啊。但如果你去跟他讲，是不是你会有一个新的观点跟新的考虑角度？那是不是在你的思维里面就不会一直偏在一个男人都是不好的？那如果你的信念是男人都是不好的话，你觉得天下好的男人会让你看得见吗？你会碰得到吗？思想如果有吸引力的话，那如果你坚持这个想法，因为后面我们也有谈，它其实是有一个循环圈，我的想法会被加深，加深以后变信念，信念会看到事实，事实会加强信念，然后会变成制约，制约会变成催眠，催眠会变成强迫行为，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那你要打破这个循环要怎么办？对，就是要自由，就是那种思维要有组合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其实组合能力就是灵性能力，组合能力就是灵性能力。你的内在为什么要透过不同的人生然后做组合？因为这就是灵性能力，组合到一个程度，它解了，它跳开物质世界，对吗？那我们对身体的组合能力是不是我们的灵性能力？我们对人家的欣赏，对人家的好处跟坏处的坏处，看到他的坏处，好处学他的好处。好，那这种东西我们叫做组合能力。你的到一个程度，假如你有组合能力的概念的话，你的心会越来越宽，世界会越来越宽，然后你对事情的变化的灵活度，好，跟组织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你人家看到的是缺点，你可能看到的是优点，对吗？好，实验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发现弄错了，结果胶水变成不粘，那是不是一个灾难？可是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哎， 那如果这么不粘的东西拿来做那个贴纸，不是很好？就为 3M 开启了很大的一个财富，到现在都还在使用，而且非常方便，对吗？因为胶弄错了，所以不粘。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到徽州去，到底是觉得说他们那些人都没有穿鞋子，所以没有市场，还是你觉得说他是哎市场大有可为？就是看你的角度而已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的组合能力越强，你观察到的点不同，那么你就发现到你有一个着力点是不同的。好，好，那再来哈、哦，过度，我说过度哦，哈、哦。过度去预期困难不是有效力的创造力，有效的创造力。但我们从小都会被教说哈，人有眼力必有近忧，对不对？可问题是你必须要有这么多的忧虑在未来的时候，那你怎么有多少的心思会放在现在？然后再来就是，那你如果一直都在烦恼，你真的很难放松。那你既然不能放松，你怎么有创造力？这是我们后面会谈的部分啦。那在下面一个就是，你若依附外力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外力当然可以依附，好啊，但是那个都是短暂的。好，你依附外力是不会有创造力。那你依附外力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开始有力量。那依附不是不行，而是你必须要了解它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你自己有力量，然后有力量来行走。那我后面也有谈例子，比如说你车子坏了你就把它修好，你不可能说人家 AAA 来偷车，对不对？然后就跟 AAA 讲说以后你就这样拖着我走就好了，有效啊，你把我的车子吊起来我们就可以走了、啊、对吗？那从此以后、啊、你就把我吊着就好了、啊、是这样子吗？对啊，你学赛事、赛事蛮好的啊，好，那不是说你学了赛事那一辈子就要做赛事的工作，没有啦，你做你自己的工作啦、哦、你去做你的，你帮忙当义工那 OK 啊，或者怎么样都 OK 啊，但是其实你要的是我自己的性独特性在哪里，我自己能够发挥的点在哪里，那个才是你真正要做的、哦嗯、好。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遇到难题的话，我们第一个感觉到的是什么？坏处，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你看到是坏处，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是制造坏处来看到前貌，对吗？因为坏处没有出来之前，你其实是看不到前貌，对不对？就坏处没有出来之前，你可能还不知道你有坏处吗？好，比如说我很担心，很担心，很担心，结果有常常会有胃痛，或者是肠子蠕动不良，然后去看医生，医生会问你说、啊、你在担心什么啊？那所以病症是不是让你看到你一直拥有的心态？所以碰到难题、哦、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感觉到坏处、啊、因为什么会感觉到坏处呢？因为坏处会伤害我们，会使我们困难，会使我们失去保障，就是哎，老公走了，老公有外遇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说啊，晚了，对不对？你失去一个保障。但是某个方面来讲，难道这个问题是现在就才发生吗？其实不是，因为你长期以来的感情问题都没有处理，对吧？所以有没有好处？有。所以一旦我这里是今天要谈有十个点了。第一个点就是说，当你看到遇到难题的时候，你看到坏处了，对不对？立刻告诉自己说一定有好处。如果你去寻找对你有什么好处的话，碰到难题，如果第一个你先去，因为事实上都是创造物，对不对？那如果是有创造物的话，这个创造物一定会带给你好处，因为是内在的创造嘛。如果你去寻找它有什么好处，它有下面几个优点。第一个，你是不是移动你关注的焦点？发生坏处了，一定有什么好处。那我在寻找好处，是不是我把我自己从坏处移到好处那边去？所以它移动你的关注的焦点。第二个，容易有不同面向的视野，对吗？好，第三个，容易寻求解决的方案，因为你不是卡在我有什么坏处，而现在是从坏处当中移到好处。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今天脚不行， 好，会有什么问题？那我如果去寻找这脚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在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你不需要这个坏处的时候，那坏处就不会存在啊。好，因为这里我常常会提到有一本书是那个厄文鸟笼写的，叫做当尼采哭泣，这本书蛮有名的。那在里头尼采问布雷尔，就说那、你患这个病你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布雷尔要治疗他了，他是甲状病人。那一样的情况，布雷尔治疗尼采的时候，他也会问他说你这个病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他干嘛要创造。好，我如果脚不行，那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什么？你说没有好处，你现在一定会觉得没有好处。对，对，你只要像猪肉锅一样挂在那边就好。你问我自己，好，就我那提到说，前一阵子不是有同学车子撞了嘛？那我就问他说：“你车子撞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什么好处都没有啦，都是坏处啦。”人没有受伤哈，但是呢，就是车子撞坏了，对不对？然后几个月、两三个月后，他找到好处了。那好处是什么呢？原来他的，对啊，他的这个油钱很贵嘛，他家里人一直都在 complain， 对不对？那他就买了一部新车，是很省油的嘛，呀，然后车子又更新嘛，然后那是有好处啊。因为他本来就在为这个事情很烦恼的，所以一定有好处，只是你现在以你的自我来讲是看不到的。任何事情，因为它都是创造物，它一定有好处。最后，如果真的没有好处，你的内在一定有好处，对吗？赛斯不是说，我当马哈巴的那一世，我养了十个孩子，那我这十个孩子可能都不同的父亲。问题是都没有饭吃，每天都要去乞讨，晚上冷到早上不晓得醒过来还活着不活着。可是他说那一世我学的东西最多，那对内在有没有好处？有吗？对，但是现在问题是说，你只要换一个猪肉锅在你的内在里面，就是我有一个内在，我把它放在那个空间里面，说我的好处是什么？其实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他不是要你戴手套，不是要你抓虫，你要去觉察的部分是说，为什么我进去里面，大家，而且大家虫都出来，你也虫也出来，大家抓，为什么你怕抓？那你怕抓，他又回去了，所以是什么怕的关系呀？对啊，本来虫就会自然会出来的啊，害怕他就进去了嘛，对啊，害怕他就不敢出来嘛。对啊，那当你觉得你，所以我说是处理信念的问题了嘛，到后来，还有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的话，你是不是比较能够放下，比较能接受，比较能臣服，对吗？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学的赛事，我们有一个多次元的观念，不管我现在看得到好处或看不到好处，我的内在一定有好处，因为就是它的创造物，对吗？所以那这样的话，既然它有好处，那也就是，对啊，慢慢去体会，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啦。不然的话说啊，他这个人骗我啊，他这样伤害我，我无法接受啊，我也无法臣服，对不对？我看有一部电影叫做《Beautiful Bone》，台湾翻译叫什么《美丽什么境界》之类的哈，这女孩子被奸杀了。然后呢，他一直想要处罚那个坏蛋，可是那坏蛋，对对对，对对，他还 他没有觉得他被杀了，他觉得他还活着这样子，可他事实上是被杀了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要处罚那个坏蛋，后来引起家里的问题，他的爸爸也受伤或什么样的，那其实旁边的高林一直跟他讲说你就走吧，好，那他就是不行，他就一定要，对，到后来他真的放下了，他一走这个坏蛋就被兵打死，但是我想他没有真正把他那个内在的部分勾出来了，就是你其实每个人的生命的这个故事哈，他都在体验他的信念嘛，他的感觉，而这个东西呢，其实内在都在做组合之用嘛。假如你了解组合能力就是心灵能力的话哈，你就什么事都解了啦。那什么叫组合能力呢？就是我跟你不同，可是我可以借着你来，我可以组合你的优点跟缺点变成我能所用的部分啦，这叫组合能力嘛。你一直怨恨人家的时候，他不为你所用啊。好，我们今天带很多菜来，如果这些菜你不敢吃，那就没有办法滋养你啊，对不对？任何东西你只要排斥它，它就没有办法滋养你啊。可是你吃了它，你不会变它，你是组合它嘛。你这些吃的这些东西在你身体里面重新做组合，变成更好的你嘛，对吗？那所以假如要组合，是不是某些部分你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气氛不是一个有效的创造力，愤怒不是，恐惧不是，因为这个都不是组合嘛。那你组合的意思是，我人生到目前这个阶段，我随时能够看得出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跟对我的坏处，但是呢，我不是排斥它，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工具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以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你有什么人是不能原谅的？你有什么人是过不去的？你有什么人必须要歧视他的？你有什么人要指责人家？因为你要指责他，甚至你要他去死，那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在排斥你自己那个部分，而且你也不允许自己有那个部分的，那就没有办法有自然流动啊。当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这个在上一堂课我有提到嘛，有人专门做这样的研究，调查全世界最优秀最优良的3000个人，最有创造力的3000个人，他们也一样的发现到说，他必须要回到一个心流的状态。所谓心流状态就是情绪归零，一种很平稳的状态，这种状态你很安心才能带来真正的专心。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你今天要很优秀，那么除非你真的安心下来，你不安心你无法真正专心，你无法专心，你无法契入你的灵感。好，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专心，所以你没有办法以现在当作是一个立基点来组合你能够应变的新方案。知道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所处理的事情，其实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件事情，那是多少年前？20年前、30年前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它立基点并不在现在。我们现在比如说天天在跟老公吵架老婆吵架的时候，你的立基点是什么？不是现在这个问题吗？是昨天的、前天的、上个礼拜的、上个月的、去年或者是结婚刚开始那几年的事情，对吗？那时候的怨恨嘛，那时候的状态，可是那个状态不见得现在这一刻还有，所以立基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很久以前的问题，所以立基点不对。那假如你有随时都在接受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必须要回到以前去算老账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立基点就非常平稳，你处理的事情是非常的针对现状在做创造力，而不是对以前的故事在打那种所谓的虚无渺茫的账这样子。所以你去看，我刚提到的这个5、6个点当中，他讲的事情是什么？讲的事情就是你能够跟你的灵感接触嘛，对吗？比如说你要安心才能专心，专心什么？专心跟你的灵感接触嘛。所以第二点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到说，那你怎么样跟你的灵感接触？好，那跟灵感接触有几个哈？你要有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就是我想优秀，我想跟灵感接触，我想跟爱接触，跟艺术性接触，这样的心。假如你有一个优秀的，觉得自己也能够去创造优秀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你每一天都会直接的跟你的灵感接触。像我很小的时候，我在高中毕业那个时候， 我就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创作大师啊，所以我自己就准备一个布置，我觉得写随时在写我很好的 idea， 但是真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好的 idea 出来，所以要有一个意愿，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我再跳到第五点，就是那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要有个布置去收集，而且要有进度啊。那当年的话，我是要求我自己一天写三个，我认为可以改变我自己，改变家人，改变社会，改变公司，啊，改变社会的这个优秀的想法。那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时候，它就会有进度，然后它就会出现这样子。这是这个第一个了。好，那第二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什么是内心的询问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询问库，比如说，哎，我看到 Sophia， 好，那我可能，哎，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呢，哎，可能去上个厕所，或者哎赚两千，哎，突然间有一个名字出来了，哦，他叫 Sophia。我前几天有一个同学进来嘛，哈，然后因为他有一阵子没进来，我就想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什么名字？想了半天想不出来，然后不管他了。某个名字就突然间跑进来，哦，他叫什么名字？这样，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是解释说，哈，你的脑袋里面存有的东西不等于你的内在询问库。你只要把东西放到内在询问库里面呢，它好像在咕咕的这个咕咕上面去找答案一样 ，Google 啦。我们现在不是什么事都要去问咕咕吗？都像问 Google 这样子哈。OK， 好。所以如果你的心中一直都挂有一个猪肉钩，随时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透过你的思想的吸引力，透过直觉力，透过梦中的一个状态，然后把你的答案寻找出来。啊，这是第二个哈。那第三个的话哈，你如果随时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一刻，什么是一个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什么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也非常的有效，因为你随时问，随时会有答案。这跟第二点是有一点相近的哈，但那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就是跟你的灵感接触这样子。那谈到第四点哈。我们对完成创造的这个祈祷跟愿望的表达，就是我对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祈祷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哪个宗教里面，你有一个祈祷，你会有一个安心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六点，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警觉跟灵敏，因为假如你对发生的周边的事情保持警觉跟灵敏的话，你会发现你随时跟你的灵感在接触，因为你的周边它其实透过对你的透过你身边的事情呢对你表达意见啦。啊，比如说我先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是不是等于我的内在希望我了解的某些信息，一个象征的象征式的信息，对，来对你表达嘛。啊，这是我说的第二点齁，跟我们的灵感接触这样子。那第三的话齁，那除了跟灵感接触以外，我还是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回到一个真实法则，跟你的情感要接触。因为我们内心的情感，我们内心的爱是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好，那你必须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色，什么样的特质。好，然后你知道你这个特质，你才能够把它表达到最好嘛，因为内外是会合一嘛。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不要被别人的信条、别人的思考，把我们的内心的声音淹没掉。我们要跟着我们内心的直觉，跟这个内心的冲动来走。我们的内心是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这是贾博士说的。你跟内心的情感接触，那么你的创造力就会非常有效，因为是不是内外合一嘛。那第四点哈，那我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我怎么样让它着床跟定位？比如说，哦，我现在 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怎么样让我的脚好起来的这个想法了。那问题是我怎么样让他把这个想法着床，把它做定位这样子。好，但我这个第四点并不是讲这个啦，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要让他着床定位，第一点是什么呢？假如你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是会引发创造力的。什么是简单的事情呢？比如说散步啦、洗澡啦、做菜啦、吃瓜子啦、K 瓜子、绕笔。你看很多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边读边绕笔，对不对？你就是不要绕可以吗？不行。他要边绕笔，他边读，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必须要借着这个让他的思想不要离开。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洗澡是很轻松的事情嘛。所以借着洗澡的时候，我们的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会引发我们的思维，然后反而能够专心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常常会喜欢 K 瓜子。有时候我在写文章或者在干什么的时候，边吃瓜子边想，边吃瓜子边想，你就发现说很多灵感它就不断进来这样子。好，对。那散步啦、洗澡啊、做菜啦，好像我在做菜的时候，为什么我常常做很多菜给你们吃啊？好像今天又带很多来嘛，哈。那主要做菜的是因为我在边做的时候，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直接性的动作啦，我不需要思考。那所以呢，借着外面做菜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就处在一种思考跟创作的状态。所以你说有没有办法一心两用？当然有嘛，不然人家为什么说很多创造力都鼓励你去散步啊，或者是蹲厕所的时候啊，很多人写诗写什么都在蹲厕所的时候，因为在厕所很无聊嘛，可是他做一件事嘛，那这个时候你的创造力会出来这样子。好，那这着床我提到的就是做简单的事情。好，第二个呢？下手开始行动，不论是一开始是怎么样的不成型，但是逐渐会成型啊。那这个部分呢，大概分为几个吧，哈，就是你把它想出来，把它写下来，把它做做看，这样子。我有个想法，那我就把它想出来，然后想出来又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去做做看。那想出来、写下来、做做看，它跟一般的想法有一点不同，就是。你去问人家叫人家教你怎么做，那个就不是想出来写下来做做看看嘛，是不是？那这个的最后推理，它并不是来自于你自己，它是来自于其他人这样子。好，那着床的第三点，我提到的是品质深度的增加。品质深度的增加很简单呐，你一件事情，你只要重看一次原来的文案，它就会增加深度。一个作品。你就会增加一个新的想法，一个菜啊，你炒过几次之后，就发现到说，哎，你越炒越会炒，对吧？那一件事你做了很几次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对你来讲是轻松容易的，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你只要重复它，品质就会增加深度。你只要重复，品质就会增加深度，这样子。那第四个就是想法的流动，啊，这就是着床跟定位了哈。什么叫想法的流动呢？因为我现在是卡在我自己的想法，对不对？那我可能找朋友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讲出来。你找一个抒发想法的对象或朋友，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边在描述，然后就边在修改，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边描述边找到答案，常常这样吗？对对，像有。常常碰到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创意哦，他是找朋友来商量这个问题，好，可是朋友来以后，其实他是一句话都没说，那就自己拼命描述，描述到后来说，哦，谢谢你，谢谢，我找到答案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谘商的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你问他的问题，他问你问题，对不对？可是他都是他在描述的，那你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讲，最后他会跟你讲说，哦，谢谢你，我找到答案了，呀，因为。你的想法只要流动的话，那么它就会引导你 到你的答案库里面去了。那所以以这个想法来讲的话，你怎么样让想法流动是很重要的。找人抒发想法，或找一个朋友、找个对象来讲事情的话，是会很有用。或者是说自由书写也是很有用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先把它用写把它写下来，我边想边写，边想边写，前面可能好几页都是绘画，或像写日记一样。可是这没有关系，因为继续写下去，你就发现到说，哎。很多想法怎么在突然间跑出来了？这样子。第五个，好，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意识的苏醒，哈。因为身体意识的苏醒是等于内在意识的苏醒了。如果你今天身体你在用你的灵体在住在身体里面运用身体，对不对？可是身体意识如果没有苏醒的话，那你内在意识也无法苏醒啊。因为身体就是心灵啊，心灵就是身体啊，思想，其实是物体的对等物啊。那因此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觉得说哦，身体是不好的，那我们无法一起快乐，那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爱跟美的追求嘛。那第五个哈，现在谈到第五点哈，那第五点就谈到说，哎，那我们对现状的接受。对现状接受，其实在我们刚提到对整个创造力的这个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接受的话，那你就卡死在原来那个问题上嘛。可是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它是不需要讨论的，也不需要讨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对还是错，没有必要讨论，因为已经发生了嘛。你想他，但是还是必须要接受他现在是存在的。对，你是接受他存在吗？然后把事情分清楚了，比如说这是我的事，他的事，老天爷的事。啊，你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我怎么去处理它？如果我无法处理是他的事，那这个你就不需要处理了嘛。啊，他应该要怎样，他没有应该要怎样啦。好。他可以做他自己，怎么会说他应该要怎样？啊，你得不到，问题你得不到，你要想办法去得到啊。那第三点就是，其实没有统一的一统天下的这种思维，就是哦，我这个想法很好，但你们大家都按照我的想法，没有这种东西了，因为创造本来就是要不同嘛。所以，那既然不同的话，现状不是如你所愿的，那。有些事情是属于你的事，有的是属于别人的事，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把它分清楚了。那对现状的接受的第四点，我提到就是说，今天你碰到什么事情，永远回归到我面临的事情是我自己所创造的。我的脚痛是我创造的，婚姻关系不好是我创造的，孩子不听我的话是我创造的，生意做不好是我创造的。总而言之，一切的事情都是你创造的，都是你创造的，你对他的接受。就变得很容易了，这样子。那第六点啊，就慢慢进入了一个主题哈，就是其实真正的创造就是要自由，就是要不批判嘛。啊，这就是我们在使用脑力激荡术很广泛的这个应用。你在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它自由流动，然后再来就是不能批判，对吧？所以在课堂之前，我们讨论那个亲子问题哈。那很多人的话哈，可能一辈子都在替儿女担心呐。那你替儿女担心，你是不是把他的能量都吸光了？因为他没有练习的机会，他会变成无力，他一定要你呀。那这个药物对你很有帮助，所以以后你都要靠这个药物啊。所以谈到这个部分，我们刚才 在课前有讨论一些部分哈，我们不是要替我们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你宁愿或者是给自己一样哈，宁愿给予安全感，宁愿给予祝福，宁愿给予支持，但是事情由他自己做，或者是不会没关系，就让他自己去慢慢去试试看。所以力量必须要是自然的流动。好，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所有的衣服都是暂时的，尽量能够使用自己的那个后头的自我的动力啊。比如说你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说你给我鱼不如教我怎么钓鱼啊，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嘛哈。人家帮你把事情处理好了以后，任何事情的话你就要找他来处理嘛。我以前是电脑大师啊，好，不过什么事情只要是电脑的我都能处理。后来我们公司请了一个电脑大师过来，刚开始能力可能两个差不多啦，可是呢后来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做了，对不对啊？有问题啊你就去处理，那一定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他才行的啦，我不行了，我会越来越生疏嘛。所以你就发现他说那一样的情况，那对孩子最大的这个贡献是什么？就是给他祝福而已啊，不是替他做事啊。对啊，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先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帮助他，让他自己做嘛。呀，你就帮助他，让他自己做，那么这样的话，他才会使用他自己的力量嘛。你不可能说我的车子给你吊着，然后你要到哪里去，我就带着你走。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太太是不开车的嘛，在台湾很少女生开车嘛，早年啦，30年前哈。然后不管在哪里的话，她一定要等我回来才能够出门嘛，对不对？慢慢的话，好，就她开一点。那有一次，因为我真的不行，但是有个重要的朋友从台湾过来要去接，那我就找他去接。啊，回来被他骂了一顿，到现在都还在骂我，就说、哦、你知道吗？我很害怕。我说是啊，可是从此以后，跑机场对他来讲就很轻松嘛。对啊，首先不是提到说啊，那个要去看他的亲戚啊，啊就觉得很远啊，对不对？可是你开个几次之后，他就不会是远的啊。我有个朋友，他都不敢上高速公路，已经来美国二十几年了。他可以开车，他就是不敢上高速公路，啊。那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跟在我后面呢、啊？或者在我前面也没关系，我们去拉斯维加斯一趟，啊，来回500-600迈，一次只要一次就好了。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是刚开始到美国来哈，然后两三天后要去 Santa Clara 开会，到那Underwriter Laboratory 开会，那在 Santa Clara， 刚从台湾过来，也不是很会开车，在台湾我就开不多嘛，然后一天要来回，早上去晚上回来，那压力很大，不过从此之后，美国的土地再也限制不了我了，所以我可以一天开1000迈嘛，对不对？1600公里，因为对我来讲，现在只要眼睛还没有闭上，我就能开车这样。所以力量必须来自自由的流动啦，那是也可以依附，可是了解依附是暂时的，尽量能够尝试自己的动力。那如果你收集粉丝是吸收别人的能力啦，那如果你崇拜权威的话，是放弃自己的能力了。对啊，那之前也提到，就好像婴儿学步一样哈，学步车是为了要学走路，但是你不是要永远带着车子在走路。那别人给我们身心灵上的帮助，可是不是要我们卡在身心灵那个方面当。永远当他的义工嘛，不是这样子吧？你还是 有力量之后，你要走你自己的路嘛。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天命所在，那是 OK 的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要审视自己独特的发展，去感受那个移动脚步是安全的那个感觉嘛。所以都是我们在学习用自己的力量，在学使用思想的创作方式呀。OK， 这是第六点。你们有什么想法吗？那我们就继续讲第七点哈。第七点当然是回到自由联想跟想象力。那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就是想象力是跟随心念走的。那谈到创造力的话，基本上就会跟以前的思维会不同嘛。那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到，真正来讲的话，灵性的提升的能力就是组合能力啦。好，我是写在这个地方。我们是透过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状态，不断在提升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有不同的人生，不是我们内在在组合吗？我们内在它在组合，用各种不同人生在组合。我们呢，现在所过的这个生活，是我以前的经验的不断的变成我现在在组合事件的一个能力。所以组合能力就是灵性能力。各位对这个有意见吗？你去想想看，组合能力就是灵性能力。为什么说孙悟空有72变，然后有些妖怪只有一变两变？好，因为他只能会变那种，他组合的方式不好。那我其实今天早上哈，我刚好有看到一则新闻，那不是新闻啦，就算是有趣的这个想法哈。各位你们知道？海中的霸王，海上的霸王是章鱼，章鱼哈 ，Taco 了 ，Taco 很厉害啊，不是，章鱼吃鲨鱼，你知道吗？对啊，章鱼鲨鱼的天敌是章鱼啊，对啊，那网络上可以找到。章鱼把鲨鱼吃掉的这个镜头，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哈？首先他的手脚，他要断就可以断掉，这个组合能力很强嘛哈。我们人的话，脚断了就是断了嘛，好，手断了就是断了。那可是他呢，他可以立刻 想要他说真的碰到危险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手脚切断、弄断，而且他有一种能力，就是手脚断之后哈，他的那个血液立刻收缩跟止血，他不太会流，然后几天之后就会又复原长出来了。那问题是，他的手脚当中有很多吸盘，那吸盘又非常的有力。所以他的组合能力是非常的高，也就是说他的虽然是八爪，本来手爪就多了，而且可以随时断，那爪上有很多的就是那种什么吸盘好，那吸盘也没有关系，吸盘的力量很大，然后它还会身体会变颜色，它为了要它在吃龙虾的时候哈，它先迷惑龙虾嘛，这有时候它会喷黑黑的，但它身体会不断变颜色，会变亮的，会变暗的，会变红的，会变黑的，会变彩色的。然后把它放在报纸上，报纸不是有黑有白吗？它会变成有黑有白的。它的组合能力真的很强啊！啊，它有三个心脏，它是真的很厉害。然后它的那个，它会用很多的工具，它会用工具。它想吃，那个叫什么贝壳哈，它会等在那边。因为你吃不到它，对不对？贝壳盖着嘛，等它一张开的时候，它就丢石头进去，让它合不起来，然后再用它的那个触须进去把它拉出来吃掉，这样子，很可爱。然后碰到敌人的时候，它会抓石头放在前面挡着，要逃的时候它会喷墨，然后把石头放到后面去。更好玩的就是他会创造黄，他会造屋子，对，他会说那有很多章鱼群的话就好像一个城市一样，一栋啊一栋他自己的屋子这样子。这生物真的是无法了解的。没有，你怎么会被弄掉？
没有，我现在就想说，我想把它整个关掉，可是我是有很多那个看不起的那个那个康泰的那个医院，我就是用软弱，我现在想把快速的这个分开，那我就不想关注，可是这样子，这个里头乱七八糟的。该收到的没收到。
那你要不要换新的 email 地址？
就我的跟人家的吗？不清楚，明明是我的，那要讲对，
崩掉了。
像平常十二次我都会收到三次了。
现在一次都没有。
你又被拿走了。
你不要看那 email 的地址哈，因为那个有可能是假的。
比如说他给你 AT&T， 又给你 Gmail， 对不对？可是他只是名字那样，你去看那 email 的，他可能会改掉。询问自己吗？好，那我们继续哈。所以灵性能力的增加，其实就是组合能力的增加哈。那第四点提到，我们意识专注的状况哦，其实有点像我们看新闻一样，可能每个人家里都看订报纸，对不对？可是你翻的内容不是很一样。那你可以看你自己都在专注些什么。因为你在专注的那些部分，比如说啊，都专注打仗，或专注人家隐形歌星的什么问题，那可能会是你的意识专注的一部分。那曾经有个朋友他说呢，很奇怪，他每一次飞机失事的时候，他都在前几天就先知道这样。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创造力都放在于对灾难的关注？对，他会对灾难的部分哈，会比较有关注这样子。吃饭了吗？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不用带啊，那么多东西。那我们刚以前有提过嘛，你意识专注什么，那其实你就是在发展那个部分嘛。那你想要有不同的创造的话， 那你连看新闻都要看不同的 版面嘛。好，你接触的人群或者是你专注的点都会在不同的版面上。那冰箱还有卤肉饭，我把它拿到里面去冰。如果你要吃一下热，已经冰了。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说，其实你真的要谈到，创造的话，哈，其实你就是要不断加强你要走的那个方向。比如说，我说灌注移调，对不对？那问题是你移调的话，那你要不要去加深它嘛？你去加深它，就是我们提到的第八点嘛。你去加深它，然后不断的，好像在催眠一样，让它进入一个催眠暗示，那一直加深它，它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状态了。那当然，谈到这个部分的话，是跟处理信念是一定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是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信念。那处理信念的话，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就有什么样的经验。好，就之前我们跟林龙也在讨论嘛，哈，你关注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样子。那我是希望说，像这样的一个课程哈，你把它用一句话把它连起来了哈，就是说，其实你我们在学创造力哈，我们其实在学组合的能力，这样对吗？因为你要不断的换新的方法，是不是？那这个新的方法是不是一种组合的方法？我们煮菜会煮得很好，是不是我在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颜料当中，跟不同的这个火当中，就什么样的火，大火小火，然后我去处理，把这个食材变成我要的那种状态，那它是不是一种组合能力，对不对？对，那人家没有想法，没有想过的想法，你想出来，是不是经过组合之后产生出来的一个创造力？组合可以产生创造啊。你知道我意思吗？组合本身就会产生创造啊。我们的内在自己，他透过一生一世的这个转世经验，那他把它组合起来，他不断创造新的东西，不断组合起来，到一个程度，它是不是就圆满的？组合能力就是创造能力啊，哎，就是我们说的心理能力啊。你都全部是用组合的啦，原子电子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嘛，组起来变成元素嘛，对不对？周期元素嘛，周期元素，这个结合之后就变成物质嘛，对不对？啊，物质变成星球，星球变成宇宙，对不对？这都是组合。那心灵也一样啊，我们有不断的一个心灵经验，当我们不断在组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断的变成一个新的状态？所以讲穿的，如果你真的了解到一切都是组合能力，我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下这样的一个论点啊，所有你所看到的事情，所有你经验的事情，所有你的身体状况，所有你的疾病或非疾病，所有你的丰富或不丰富，它其实就是一种组合的能力的信念嘛。组合能力的信念，当你有不同的经验，你组合起来是不是有新的看法？是不是？你看为什么人的几十亿人，为什么有七十亿的人口，有70亿的手印，那这个手印是不是不断组合，不断组合，又不断有新的东西？好，球场有10个球员，那教练有几百万种的这个主派他的方式，那是不是一种创造力？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今天带着一个情况，就是原来我生命的过程哈，它就是一种组合的过程。原来我出生，我死亡，我又出生，我又死亡，我经历这个，我经历那个，我换男的身体，我换女的身体，我变成婴儿，我变成老人，好，我重新又出生，我怎么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状况再来解释你的现状来讲的话，哈，它是不是一个组合？当你了解你的婴儿经验、你的老人经验、你的男人经验、你的女人经验、你有钱的经验、你没有钱的经验、你丰富、你的这个富有的、很有智慧的经验、没有智慧经验，它全部都是你组合的材料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件事情就叫做你悟道了啦。你完全悟到了，不是误解了，是悟到了。你的原子电子构成你的细胞，你的细胞组合变成你的器官，你的器官组合变成你的身体，你的不同的身体的组合变成不同的生物状态，你的不同的智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状态，不但组成内在的一种智慧。所以这一切的创造力不是来自组合，不然来自什么？我们在吃东西，我们吃各种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组合成我们自己健康的身体，对吗？所以它是不是组合？所有的艺术品它是不是从组合而来的？你把不同的颜料组合在一起变成新的东西嘛，对不对？那篮球的发明一定是跟球类有关嘛？有人在打球，那可能他觉得说，不能用这种打法嘛？呀，它就是一种各种方式的，比如说在可能性当中，比如说啊，现在市面上有泡面，然后是用面条做的，那有没有米粉？没有，好，那现在就开始有米粉了，对吧？那有没有用面粉做的？有，那就是米碟嘛，好。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有没有用米可以去做？有啊，冷泡米，对不对？实际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哦，从面条、米粉、面粉，然后饭，好、哦，那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有没有龟条的？有没有果条的那个泡面？有吗？是不是？那有些花生这么麻烦、这么长的时间吗？其实不需要啊，你只要把它组合起来不就好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先吃面来嘛，觉得不方便，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尝试，然后就新的组合嘛。不但有新的材料进来，从这个材料一进来的话，我们新的组合就发生了嘛。一切万有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嘛，他要把他的念头表达出来，对不对？那越表达越多，为什么？因为不断的组合出现呢、啊。呀啊，所以灵性能力它的确是组合能力的提升呢、啊。所以创造力可不可以等于组合能力？对啊，创造力等于组合能力啊。那组合能力组合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唯一的嘛，对不对？是绝对对的嘛？没有嘛？我把东西拿来做组合嘛，对不对？请问是台式的炒面比较好吃，还是韩国的炒面比较好吃，还是啊日本的soba比较好吃，还是意大利的那个？对啊，是哪一种比较好吃？没有定论，没有定论，对吧？你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它不断组合啊。所以一种面条有这个云南的过桥米线啊。啊，有韩国的面，有越南面，越南的哈，就各种不同形式去呈现它。那组合的意思是说，当我发现一个新的食材丢进去之后，它就开始有很多新的变化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为什么需要认为说我自己的想法是绝对对的？因为当我觉得我对绝对对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组合别人的东西变成我的嘛。那换言之，就是你也无法去欣赏别人的好处跟别人的优点了嘛。所以整个说起来的话，假如你把这个世间看成一个组合式的世界的时候， 你就再也不会去批评任何其他人了。你只是说他在我身边，然后我把这个人的观念跟想法，我拿他来做组合，我怎么组合，然后我怎么样这样的组合对我现在的人生做什么最有利的改进，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换言之，就是你就发现说，如果你用组合的观念去看所有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它必然是会有好处的啊？各位什么想法吗？还是我们就把这个电脑的部分就先停下来，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早开始了，好，那我们就可以自由这个聊天，好，吃东西什么的。